感谢主又给我们一次聚会，聚集在一起，我们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早上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你的怜悯，能够再聚集在你面前。主，我们把这段时间交托在你手中，请你来祝福。我们盼望我们所讲的都能够从你而来，都是从你而来，让你的圣灵也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工作，让我们的所听见的能够让圣灵在里面做解释的工作。祝我们把这时间恭敬交在手中，祷告奉你宝贵的名求，阿们。我是少数有几次能够用中文没有翻译的跟大家有点交通，但是我的中文的水平不是很好，所以如果我讲的时候讲的不是很清楚，你听不明白的话，你可以举手一下让我再讲多一次。好，今天早上我们讲的一个题目是讲到疑惑和失望。疑惑和失望，我们先来看几节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念给大家听。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施洗约翰被关在监牢里面，因为他定希律王的罪，希律王娶了他兄弟的妻子为妻，他说这是不可的。希律王把他下了监里面，他现在到了这个时候，他差不多已经关在监牢里面有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了，因为从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就被关在监牢里面，到现在已经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再过不久他就要被砍头，就要离开这一个世界。所以当约翰自己约翰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手上锁着铁链，脚上也锁着铁链，他只能够依靠他的门徒人给他食物来继续保留他的生命。在这个时候他开始也听见耶稣在外面做的事，但是他有点不大明白到底耶稣这位弥赛亚是不是就是他所等待的那一位。好像说自己约翰里面已经起了一些疑惑的心，他就差遣他的两个门徒去问主耶稣。当主耶稣听见他两个门徒的问题的时候，他并没有被得罪，因为他认识约翰，他知道约翰处在什么环境里面，受了什么样的影响。耶稣就借着以赛亚书里面的话对他两个门徒说，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都告诉约翰。说什么呢？就是瘸子行走，瞎子看见，聋子听见，长大麻风的得洁净，死人复活。但是有一句话他没有说，就是被囚在监牢里面的人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他没有说这一句话。因为他知道约翰会继续的被关在监牢里面，直到他被砍头的那一天。约翰起了疑惑的心，这是可能的吗？你想，约翰不是一般的人，约翰是借着天使报喜信给他父母亲，借着预言 所生出来要为主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做开路先锋的一位。我们记得他在母胎里面就已经有感觉了，当他在母胎的时候，他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来拜访伊丽莎白，他听见耶稣母亲玛利亚的话的声音的时候，他就在他母胎里面跳动。所以他从在母胎里面就有感觉的这一位先知，怎么会发出遗憾一个疑惑的心呢？这是很让人惊讶的事。我们也记得约翰是那一位看见主耶稣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他是先知，他知道主耶稣是谁，他甚至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必增加我必减少。这样的一位先知到了这个时候关在监牢里面差不多两年的时间，竟然会发出疑惑的心。我想像他这样的处境的人不是一个例外的事，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处在同样的处境里面。很多基督徒觉得他们在很多事情上都尊重主，他们是很专心的来服侍主，但是有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是在让他们觉得不能够明白，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不幸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的会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觉得他们不明白，他们向神求向神祷告，神好像也没有听他们的祷告，所以他们开始就对神有点失望。这个失望的心呢，如果没有解决就慢慢变成疑惑。有些基督徒开始有疑惑也是因为他们对人觉得很失望，他们觉得弟兄姐妹们或者觉得教会是应该这样做，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就很失望。慢慢这个失望如果没有解决的话，他们就慢慢就产生了一个疑惑的心。所以我们要看看今天早上借着这个时间，借着神的话，我们来看看圣经到底怎样看疑惑和失望这两件事，然后圣经有没有给我们答案，这样子来胜过这一个。疑惑是不是罪？我们看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七节，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缺着人的神，神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有些人喜欢用这一句话这两句话来定那些有疑惑的人的罪啊，没信心疑惑了啊，犯罪了。但是这里所讲的这个疑惑呢，是讲到一个人向神求的时候，他的心里面一直拿不定主意，一时候要想这个，一时候又要想那个，一直翻，一直波动不停，就好像海中的波浪那样。所以这个人的疑惑是讲到他这个人拿不定主意，不知道到底要向神求什么。所以主借助雅各书说，这样的人像海中的波浪，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但是这跟约翰的施洗约翰的疑惑有什么不同？很大很大的不同。因为施洗约翰他是拿定主意，从小开始就要来服侍神，他要做主耶稣弥赛亚这位弥赛亚的开路先锋。他一直穿着很简陋，是蝗虫野蜜，在约旦河旁向神传天国的福音， 向人传天国的福音，叫所有人到他面前来，要悔改，要受洗，准备他们来接受神的国。但是当约翰疑惑的时候，是因为他的被他的环境的所影响。当然有人些人说，其实呢，约翰叫两个门徒去问耶稣，并不是他是疑惑，而是他是为着两个门徒的好处，是盼望所有的门徒都知道耶稣的确是弥赛亚，他们应该去跟从弥赛亚，而不是继续跟从他，因为他的工作已经结束了，他的做个开路先锋的工作已经在从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但是我觉得圣经里面描述他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有疑惑，他是有疑惑。在我们再看圣经讲对待那些有疑惑的人，约翰福音第20章那里25节到29节讲到有一个人叫多马，甚至在英语里面有一句话叫 Doubting Thomas， 就一个称号叫来称那些常常有疑惑不能够做好决定的人Doubting Thomas。 所以托马呢，这个人呢好像有一个不好的名字啊，不好的一个称号。是这样子呢，因为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曾经向他门徒们显现，但是多马那一天不在，其他的10位门徒都在，他不在。所以当他回来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对他说，哎，我们看见主了。多马说，你们看见了不算。但是不是一个两个看见了，10个门徒都看见了，但是多马说 Not for me， 除非我亲眼看到他，除非我用手看住他的肋旁，用指头看住他那钉痕，我不信。过了8天，他们在聚集的时候，耶稣就再出现在他们面前。你想，如果耶稣出现在他面前的话，他一定好好的把多马教训一顿，是不是？是应该的，因为他连10个门徒们的话都不相信。但是耶稣怎样对他说呢？耶稣对他说，多马，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看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没有看见过主耶稣就信的人，我们的确是有福。因为从那天开始，耶稣常常的不断的出现又不见，出现又不见，他是一直要训练他们，直到有一天他要离开，他要升到天上去，就不再和他们同在了。他要训练他们，操练不见他还是能够继续的信他、爱他、跟从他，跟我们一样。主耶稣是很同情多马的。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28章，到了主耶稣快要升到天上去的时候，召集了门徒在山上，想要给他们一个大使命。我们看看那些人是怎样的一个处境。16节，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想，耶稣不断的出现又不见来训练他们，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差不多应该习惯了。那主耶稣见到他们的时候，约定好见他们的时候，他们有些人还存着疑惑的心。主耶稣有没有说，你们这几个疑惑的站旁边， 其他的我给把大使命给你们。没有，耶稣没有责备他们，耶稣知道圣灵还没有降下在他们心里面，耶稣知道可能还有一些人还是很疑惑，到底他们要承担什么样的使命。耶稣就把大使命还是同样的传给他们这每一个人，这是一位门徒。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耶稣实在是很同情的。犹大书第22节说，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马可福音第9章那里讲到一个父亲，他的儿子被鬼附，他来到门徒面前向门徒求，门徒没有办法把那鬼赶出去。其实呢，并不是门徒不能，而是一个父亲不够信心。后来他到了主耶稣面前，主耶稣就一针见血地对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就立时流泪地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主耶稣不因为他疑惑，不因为他信不足就不帮他，主耶稣还是帮了他，把那个鬼赶了出去。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处在这一个父亲的环境里面，是不是？我们有一个很困难的环境，但是我们向神求的时候，我们信心的确是不够。我们常常疑惑，神到底会不会听我这个祷告？神到底会不会帮助我解决我这一个难处？所以疑惑呢，在神眼间呢，是跟不信的恶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的。所以当约翰疑惑的时候，主耶稣是知道也是同情他的。后来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14章内讲到，当约翰被杀头的时候，耶稣是单独的退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去，耶稣是很伤心的，因为他知道约翰为他做了何等大的工作，做了他的开路先锋。但是耶稣也知道约翰被困在监牢里面，后来被杀头，也是在神那知道那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那位神所允许的，所立定的。英国有一位基督徒叫做 Henry Drummond， 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到疑惑，他就把疑惑跟不信的恶行做了这样的一个分别。他说疑惑呢是想相信却又信不来，不信的恶行是什么呢？是不肯相信。所以不信的恶行是一个态度的问题。疑惑呢是想寻找亮光，不信的恶行是我很舒服在我的黑暗里面。所以是很大的不同。圣经里面讲只看不信的恶行，希伯来书第3章第12节到13节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行，把永生神离去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看得很清楚，不信的恶行是从心里面的罪而产生的。以色列民在旷野里面，每天白天晚上都有神很明显的带领他们，给他们东西吃，给他们水喝，他们的穿的鞋也没有穿破，是40年之久。天天的这样子以神迹奇事的带领他们，但是他们心中还是偏偏有一个不信的恶心，不肯相信神的话，一直反叛背叛神，一直抗拒神在他们面前所立的首领摩西。所以这个不信的恶心呢，是神所定罪的， 但是疑惑如果没有好好的对付的话，没有在神面前得到解决的话，也会渐渐的变成不信的恶心。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所有不借助信心的都是罪。所以疑惑虽然是可以同情，但是没有解决的话，没有在神面前找到一个答案的话，也会变成罪，变成不信的恶心。所以我们看看圣经到底怎样子来对待，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的那个疑惑是因为对人的失望而产生的话，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要当从我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第一件事情你要做的，如果是对人的失望产生的疑惑，就是要彼此饶恕，像神饶恕我们一样。主耶稣甚至在主导文教导我们说，叫我们免了人的债，如同他免了我们的债一样，彼此饶恕。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做不来，但是如果我们依靠主在我们心中的那个爱和那个力量的话，我们一定做得来。我们不能够做什么，因为离开他我们的确什么也不能做，我们只能单单的靠主。如果是我们周围发生事情让我们不能够得到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答案，而让我们觉得很困扰，让我们开始有疑惑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向神赞美，感谢他。帖撒罗尼迦第五章十六节十八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文革的时候有位弟兄，他因为信主被挂了一个反革命的那个帽子，结果一个好好的工作不能够做，他就被派到街上去做清道夫。有一天他在清理街道的时候，有一些坏孩子就开始拿东西来丢他，然后笑他骂他。他的孩子听看见了就很生气，要跟那些人打起来，他父亲就禁止他们，然后叫他们跟他一起回去。回到家的时候，父亲就对他们说，来孩子们，我们来赞美神。孩子说，爸，发生了这些事你还能够赞美神？他父亲就是对他们说，孩子们，如果我们现在不赞美神，我们以前的赞美都是假的。弟兄姐妹，这位基督徒他认识，他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虽然他看不见，在他这个时候他的孩子也看不见神是怎样子的来祝福他，不，他知道祝福在后面，他有耐心，他愿意等待看神的手最后要做什么样的工作。这是很难的，是不是？特别如果这个等待要等了很多很多年。七月的夜色，我们知道他被他兄弟们陷害，然后被卖到埃及里去做奴隶，在做奴隶的时候也被波提法的妻子陷害，下到监牢里面去。在监牢里面的时候神还是跟他同在，但是后来有见到两个在法老旁边侍奉的两个人也被关到监牢里面去，一个是酒政，一个是膳长。他们两个人同一个时候做了一个梦，不明白梦的意思。夜色为他们解了梦之后，说膳长要被杀头，酒政要被恢复官位。对那个酒政特别的说，你出去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但是酒政出去了之后就把夜色忘得一干二净。你说是夜色的话，被自己亲生的兄弟陷害，卖成奴隶，又被下到监牢里面去，当了这一个人， 又被忘得一干二净，再呆多了两年在监牢里面，你不疑惑，你一定是很特别的一个人。夜色有没有疑惑？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我们可以想象他被关照监牢里面的时候的感觉是怎样。后来我们知道，后来的故事就是夜色为了法老王解了梦，能够不单单成了法老王大臣一个手下最大的一个大臣，还能够借助善于控制粮食的周栋，就后来救了当时发生饥荒的那些人的生命，连他自己的家人的生命也被他救了。后来雅各去世了之后，他的兄弟们想起以前对他所做的事，他们心中开始有点不安了。在创世纪第五十章，夜色的哥哥们看见父亲死了，就说，握着夜色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对待他的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差遣人到夜色那里去，对他说了一些好话，求他说，你们要对夜色这样说，从前你的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夜色说这话，夜色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夜色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是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夜色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他等了好多年之后，他看见的确是神的手让他被兄弟们陷害，让他被下到监牢里面去。神的确是要预备他在埃及地里面，准备好他要后来保全许多人的生命，包括他自己家人的生命。所以当我们在疑惑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确要清楚坚信这一句话，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但是我们要有耐心，要等待。很多时候那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的确神是要考验我们，那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里面有哪些事情是神要对付的。在新约里面有位姐妹叫玛利亚，玛利亚、马大和拉撒路，他们三个人都是耶稣很好的朋友，他们都很爱耶稣。有一天拉撒路死了，拉撒路病倒了，他的姐妹们就马上的发信息给耶稣，求他快快的到了回来。耶稣听见那信息之后并没有赶着回去，而在那个地方又停留了多几天。后来当耶稣回到他们那里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根据马大说他的身体可能已经臭了。当玛利亚、马大听到耶稣来的时候，马大就马上赶着出去见耶稣。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节说，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我想玛利亚心中是不是还是爱耶稣？是的，他还是爱耶稣，但到时这个时候他的兄弟已经死了四天，他里面的感觉是什么？他一定是很疑惑，为什么耶稣要迟延的才回来？为什么耶稣不早点来让他的兄弟复制已死？他里面疑惑的心让他甚至没有力量要出去来见耶稣，直到耶稣借着马大再叫他多一次。当马大对他说，夫子叫你，他才出去。到了耶稣面前，他俯伏在耶稣面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看到他这么伤心， 看到周围的人也伤心，知道他们心中是很疑惑，他到了这个时候还能够做什么。主耶稣看他们哭了，他也哭了，主耶稣同情他们，主耶稣也看到他们在死亡面前是那样的毫无盼望。那主耶稣对他们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然后耶稣就借着把拉撒路从死亡中叫了出来。到最后玛利亚的疑惑变成什么呢？玛利亚的疑惑变成在主耶稣脚前打破他的正拿大香膏，把那贵重的香膏膏在耶稣身上。疑惑变成一个香味到了神那里去。查尔斯考门是在朝鲜和日本很热心扶持主的一个传道士，他跟他的太太两个人都很热心的扶持主。但是在1918年的时候，他忽然间患了一个重病，不得不回到他自己的家乡去，在那里养病了一共6年的时间。在那6年时间常常经历到死亡的边缘，很多时候病得很重，很多时候又好了一点，然后又再病得很重。在这段时间他差不多都是常常躺在床上的。他心中一直很疑惑，为什么神要让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呢？我在朝鲜日本传福音做差传的工作不是做得好好的吗？为什么现在要躺在床上一点事情都不能为你做？有一天他觉得身体好了一点，就跟他太太在海上散步。散步到一般他们谈的时候，就说讲到神的时候，想到好像神忘记了怎样子用恩惠来待他们。 How God has forgotten to be gracious, 他们讲说，这是在荒漠甘泉的前言里面所记载的。但是忽然间他们在地上捡到一个传单，传单说神的儿女，神让他的儿女们在荒风大浪的时候能够还是向这些荒风大浪夸胜。忽然间他们的心情又好了起来，好像看见天开了，神又把他的亮光照在他们身上。查尔斯考门没有好过来，经过6年的时间他就被主接去了，没有再为主做什么工作。但在这6年的时间里面，他的太太考门夫人就收集了很多很多的短短的文章，用来勉励他的丈夫，也后来发表在杂志上来勉励其他处在同样环境的人。后来就收集成了我们很爱看的荒漠甘泉。荒漠甘泉所感动的人，所为主做的工作远远超过考门夫人和她丈夫能够一生中就算有好的健康做多50年所能做的工作。因为她影响的人太多太多了，我们中间相信有很多人也受那本书的影响。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当我们到那种环境的时候，当我们很疑惑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要感谢主，我们记得要饶恕人，我们要记得要等待神的手显明。当然最重要的，就像我们早上所唱的那诗歌，我们一定要当转眼仰望耶稣，当转眼仰望耶稣。希伯来书14章14节16节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就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要仰望耶稣， 因为他凡事也向我们受过试探，但他没有犯罪。他能谅解我们所处的环境，他明白，他能够帮助我们，虽然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不明白。当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确是像软弱无力的一个人。所有的门徒们，他们的盼望都在那一天完全破灭了。他们以为耶稣来就是要让以色列复国，把所有的罗马兵丁都赶出国外，赶出以色列国境里面。但是没有看见耶稣这样做，最后还被这样羞耻的、残酷的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他们所有的盼望都失去了。后来耶稣复活，显明了给几个妇人看，这些妇女回去的报喜信给那些门徒们，他们听见了还是不肯相信。他们其中两个门徒那天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往以马忤这个地方去。他们在走路的时候彼此谈论一切所发生的事，脸上带着愁容，他们心中一定很迷惑。他们一定觉得，我们以为跟着耶稣作为弥赛亚三年多，他到了最后一定要把罗马钉钉赶出去，结果他这样就孤单的、残酷的、羞耻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到底怎么可能呢？他们在谈话之中呢，耶稣又出现，走在他们当中。耶稣他们不让他们眼睛先看到他，他们眼睛迷惑看不清楚是他，耶稣就对他们很清楚、很明白的从旧约的圣经里面向他们解释，帮助他们认识弥赛亚一定要先受害然后复活。当他们听耶稣这样讲的时候，他们越听越觉得很受感动。他们后来说，我们心中不是火热的吗？听见主耶稣这样说这样的话。最后到了要停留的地方，他们叫主耶稣，强留主耶稣一定要跟他们在一起。主耶稣坐下来在吃饭的时候，主耶稣摆饼，他们眼睛看见主耶稣，主耶稣就不见了。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疑惑中的时候，我们的眼睛还是要定睛的看着主耶稣，叫他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清楚他还是在一切的事情之上。他允许在我们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没有一件事不是他亲手量过、为我们亲手设计好的。这两个门徒眼睛开了，看见了主耶稣，就在他们一起坐下来跟主耶稣摆饼的时候，弟兄姐妹，我要停在这里。我们接下去就是要摆饼。我们当中如果还有人处在疑惑中、在失望中，我恳求你们在摆饼的时候能够亲眼看见主耶稣自己摆这个饼、递这个杯给我们。在我们彼此摆饼饮杯的时候，的确看见神和主耶稣是那样的爱我们。不管现在我们能不能明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肯定睛的注目在主耶稣身上，我们一定能够看见万事是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我们现在就来摆饼来纪念他。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你一直都是这样的爱我们。你爱我们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爱。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是不明白，但是我们知道都是你为我们安排好的。求你帮助我们在彼此摆饼的时候也懂得彼此的饶恕，彼此存着一颗简单的心，就是在饼和杯里面看见你自己。主啊，帮助我们。 祷告奉你宝贵的名求，阿门。